我在座的弟兄姊妹，当我刚刚回到巴西，从巴西回来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好像如果这次主给我一些托付的话，好像希望能够在一个月两个月就能看见有果子，但主一直在这里提醒我，有一件事就是你做什么事都可以，你可以办个工厂，可以开个公司，是非常有效的。如果所有的工作是出于主的，弟兄姊妹，你肯不肯在主面前投资下去？这一代我们能看得见的时候，也许一点的动静都没有，但是很可能因为我们像生命种子种下去的缘故，因着我们在主面前忍耐坚持不放的缘故，结果第二代第三代你看见开花结果，那个叫做神的见证。另外一面，如果我们为了要有效，如果我们为了在神的儿女打出团体的知名度来，各个都知道，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创造一个记录，你可以让很多人说你看我们人很多，你可以邀请他们来看，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这个都可以。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清楚，我们留给后来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像史诗的历史，一代一代又一代这样的事情，今天教会仍然是一个混乱的情形。所以我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圣灵加上一个结语，就是所以非常的白，圣灵说所以非常的白，这个叫做神见证的白，无人安慰他。我在说的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特别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跟随主一辈子，他们当初被主兴起来就是为做主的见证，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一回过头去想，一辈子都白上了。当他看见整个教会建筑只有一句话，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耶利米哀歌一点一画的把今天神借着的光景为我们写出来。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我们只能够停在这，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让我们给他资格。主啊，我们求你纪念今天早晨的话，当然这些话出去不给仇敌任何的地位，主，当然这些话是为着你所有爱主的人，在这个时代里面因着看见耶路撒冷见证的败落，能够与真耶利米一同哀哭，但愿从这个一同哀哭的哭声里面，你能做你恢复的工作。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一代我们所有剩下的时间不多，主，许多的时间都被蝗虫吞噬，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光景就是耶利米哀歌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我们的主，你的见证要继续往前。如果你食言的话，如果你还没有回来的话，如果见证还有下一代的话，我们主，我们祷告说，但愿我们在这里向你呼吁，我们求你复兴你的作为，我们求你让我们从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的废墟上，因着你的恩典再重新被你捡起来。我们主啊，我们做祷告的不是为着这一班弟兄姊妹，我们是为着你是散在各地许多爱你神的儿女们，但愿不因着往日见证的荒凉而灰心而丧胆，但愿他们能够起来站在你这一边来为着你荣耀的见证。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大陆所做的，我们感谢你因着弟兄姊妹把他们的身家性命种下去的缘故，我们看见今天荣耀开花结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着鼓舞，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见证有辉煌的可能，有荣耀的可能，但是当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羞耻身露体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怎样向你祷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些话都是指着我们来说的，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再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说主，如果这些话出于你，求你祝福，叫这些话能够出去得着更多的人，如果这些话不是出于你，如果这句话是得罪你的，求你用血遮盖，就叫这句话一点都不要出去。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我们相信你能做人所不能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囊中吞去。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光景，就是耶利米哀歌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我们主，你的见证要继续往前。如果你迟延的话，如果你还没有回来的话，如果见证还有下一代的话，我们主，我们祷告说，但愿我们在这里向你呼吁，我们求你复兴你的作为，我们求你让我们从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的废墟上，因着你的恩典再重新被你捡起来。我们的主啊，我们做祷告的不是为着这一班弟兄姊妹，我们是为着你释放在各地许多爱你神的儿女们，但愿不因着往日见证的荒凉而灰心而丧胆，但愿他们能够起来站在你的这一边，来为着你荣耀的见证。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大陆所做的，我们感谢你因着弟兄姊妹把他们的身家性命种下去的缘故，我们看见今天荣耀开花结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着鼓舞，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见证有辉煌的可能，有荣耀的可能。但是当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羞耻赤身露体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怎样向你祷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些话都是指着我们来说的。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再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说主，如果这些话出于你，求你祝福，叫这些话能够出去得着更多的人。如果这些话不是出于你，如果这些话是得罪你的，求你用血遮盖，就叫这些话一点都不要出去。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我们相信你能做人所不能做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可爱的名。
我们也求你今天照样用你的气吹在你自己的话语中，让我们能够看见其中属灵的意义。我们的主，但愿耶利米的哀歌真是成为我们的歌，但愿这些歌里面的感觉能进到我们的深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乃是为着你自己的身体，乃是为着你自己的旨意，乃是为着你在这个时代所要做的工作。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求你把这一段难懂的话、难解的话放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来启示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但愿我们都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我们深处都有一个愿望，说主，愿你启示，但愿你自己的光照亮每一句，让我们能看清楚，也明白你旨意，也能因着你的话语得着能力，能起来跟随你。听我的祷告，靠你自己可爱的名。我们要继续前一个礼拜所交通的。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主日早晨都在读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真耶利米，所以耶利米哀歌就是我们主的哀歌。耶利米哭耶路撒冷，我们的主也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说耶路撒冷在这里乃是代表神的见证，特别这个城来说，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重点。到了耶利米第二、第三、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殿的荒凉，那个特别重在神的同在。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里特别说到锡安，锡安乃是大卫的宝座，所以是指着神的权柄说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你读耶路撒冷的时候，一面说到的城，一面说到城中的殿，也说到锡安山。城中的殿是在摩利亚山上，锡安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说到底今天耶路撒冷是指着什么说的，那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新约的话来把这些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能翻成新约的话，然后我们才能明白其中属灵的教训。我们已经看见过，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就像耶利米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光景应该就是耶利米所看见。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圣灵是把今天神的见证荒凉的光景就历历如画的画在我们的眼前。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孤单。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指着我们的主独居不好，所以神就在十字架上借着他儿子的救恩，不光流出血来，也流出水来，所以教会就产生了。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的主不再是孤单。但是什么时候教会失去他的功用，什么时候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人就像没有丈夫的寡妇一样。所以这里的孤单乃是寡妇的孤单。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是神的荣耀已经退去，神已经收回他的同在。现在如果你要找神的同在，你要到天上去。本来神是借着神的儿女把他的同在从天上带到地上来，而他把他的名字放在圣殿里面，那这里你就能找到他的名。因着这个名的缘故，那么以色列能说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今天我们乃是奉主的名聚集，主的名在哪里，哪里同在就在哪里。我们可以外面有我们的名，我们可以挂一个牌子说这个团体是用这个名字来代表的，如果主的同在不在那里的话，我们知道说那这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情形。 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荒凉的景象。那我们在神面前主来形容我们的时候，就是这里寡妇所说的。所以我们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乃是说到女字旁的她，那个她就是指着教会说的。但是现在呢，教会真实的光景像寡妇一样，因为她是失去丈夫同在的。所以这个乃是指着今天一般普遍的情形，讲到神的教会失职的时候，那就是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那因着第一节到第七节说到以色耶路撒冷的孤单的时候，说到神见证荒凉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丰富，第二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同伴，第三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安息，第四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敬拜，第五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优势，第六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威荣，第七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美景，或者是属灵的乐景，这些通通失去的。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的情形。那么到了第八节开始，耶路撒冷大大犯罪，从那里一直到第十一节，就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荒凉的原因。为什么神的见证荒凉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这个罪是团体的罪，这个罪严重到一个地步，圣灵用大大犯罪这几个形容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罪不是轻易的罪，这个罪在神面前是看为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到底耶路撒冷犯了什么罪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所以成为不洁之物。在原文的意思我们说都漏掉几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他像不洁之物一样的被挪开了，被挪走了。我们如果读耶路我们如果读启示录，我们就很清楚，启示录当神对以弗所教会，当我们的主对以弗所教会说话的时候，主是对一个有启示的教会说话，主是对一个有劳苦的教会说话。外面什么都有，外面的启示也许都对，因为没有一个启示像以弗所教会那样的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责备以弗所的教会有启示有劳苦，但是失去了当初的爱。那么主要他们悔改，如果主不悔改的话，然后主说他要把灯台从原处挪走。那这里从原处挪走，今天如果我们用耶利米哀歌的话，那就是说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所以呢就像不洁之物一样从原处挪走。为什么灯台要挪走呢？因为灯台失去了它的功用。灯台的重要是因为里面的灯火太重要，今天教会重要是因为教会里面的基督重要。什么时候人看不见教会里面的基督，你知道教会已经失去了它的功用。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神不允许神的儿女们空有其名，而还自己欺骗自己，以为说这是永远的城，这是永远的城。就像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他们以为说多喊几句神的殿，多喊几句口号，他们就变成神的殿了。神的殿的实际在那里的，不是的。为了这个缘故，神要给他们看见，虽然耶路撒冷是神所设立的，这个灯台是神开始的，但是当那个实际失去的时候，神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罪是什么罪呢？这个罪是得罪爱的罪。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爱是联络全德的，只有爱能够把所有神儿女中间智慧在他们身上所产生各样不同的性格能联络起来，成为一个人格。当你看见那个人格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就看见了我们的主。那这个就是灯台的见证。所以什么是教会 会的见证呢？教会的见证就是因为整个教会充满爱的缘故，人看见主。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智慧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谦卑、温柔、忍耐，才不成为个人零零碎碎属灵的装饰，而能够成为一个整个的人格，叫人看见我们的主。弟兄姊妹，这是神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所要得着，这就是那个起初的爱。为什么起初的爱是那样的重要呢？因为起初的爱在原文就是上好的爱，而上好的爱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爱，乃是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爱的。所以当整个教会被基督的爱充满，让基督的爱来联络起来，叫人看见整个那个基督的人格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教会就能够尽了他的功用。如果教会失去了这个爱，意思就是叫人看不见基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这就是大大的犯罪的。所以呢，就把那个灯台就从原处挪走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是太重要，太重要。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比方，你知道最近，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在基督徒的世界里面，主兴起了一个非常大用神的妇人，她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她的名字叫 C.S. Lewis。 这个弟兄呢，本来是根本是个无神派，结果神使用他，那么有许许多多的书非常帮助年轻人，也帮助很多神的儿女们。他可以说是在基督的中间的思想家，神给他思想特别的丰富，就像神当初给司布真弟兄一样，那么神给这个弟兄的思想呢，实在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他后来曾经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呢是讲到特别他妻子过去以后，他的妻子被子接住了，接去了。那么其实他们本来两个人是非常非常恩爱的，那么等到他回过头去，他想起一件事，他就提醒他的读者，他说有一件事啊，是他妻子离开了他以后，晚年的时候离开他以后，他觉得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说他一直要想啊，能够回忆起来到底他妻子的脸是怎样的脸，他一直想把它记起来，可是奇怪的很呢，他说我怎么记就是记不起来。他和他的妻子相处了几十年，日日夜夜在一起，现在他最痛苦的一件是什么呢？就是他回过头去想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想起他妻子到底什么样子，到底什么样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后来帮助我们，他说他为什么记不起他妻子的样子呢？因为他妻子所给他的印象不光是他的一张脸，他妻子所给他的印象是他妻子整个人综合起来的，所以他对他妻子那个脸的印象没有了，因为每一个点都是突出的，所以每一个点都不突出，所以他只知道他整个妻子给他综合的印象，他想不起他妻子的脸是什么样子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比方对我们来讲刚好能够形容神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要得着的见证。神今天的见证，基督的见证，因着是用爱来联络起来，把所有你的谦卑、我的温柔、你所有的特点、我的属灵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叫人来到教会里面，人看不见你的谦卑，也看不见我的温柔，人只看见整个的基督。这就是起初的爱。所以弟兄姊妹，起初的爱是一个人，起初的爱不光是一个性格，所以这样把这许多的性格通通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就是指着基督的人格来说的。教会的见证就是这样的见证，所以不要弄错，以为教会的见证是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属灵的亮光，别人是这个会，那个人是另外一个团体，别人是另外一个运动，我们呢根据圣经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般人我们起来聚集，现在我们要做一个见证，这个叫做教会的见证。 那弟兄姊妹，这是只是见证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今天教会真是为主做见证的话，你来到聚会里面，你说不出那个聚会的特点来。你不能说这里一般人只相信受浸的，你不能说这里其实一般人只相信教会立场的，他们是以立场教会的立场来立会的，有的人是以一个制度来立会的，或者有人用另外一个东西来立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时候一失去了当初的爱，制度就出来了。我不说制度不要紧，人就出来了，然后呢办法就出来了。这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教会荒凉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像不洁之物一样被神挪走，这是耶路撒冷犯罪的原因。那因着失去了起初的爱，所以我们就不能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基督身上就有一个商标的，你走到哪里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当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外邦的眼睛不像我们的眼睛那么属灵，他们只看见神的儿女相爱不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教会里面你看见说已经失去了那个爱，失去让人看不见那个完全的人格，结果你知道，如果爱不在哪里，爱就不能联络全德。如果爱不能联络全德的话，那么人来到聚会里面不是什么都没有，人看见这个人很属灵，人看见这个运动人很多，人看见这一班人传福音非常的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看不见主。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见证的荒凉。如果今天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的话，他是哭什么呢？他不是说哭神的儿女中间看不见基督的谦卑和温柔。我们知道今天神的工作在这里，神的智慧仍旧凿成七根柱子，所以我们不能一网打尽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能这样说。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爱有没有联络全德。一种爱把全德联络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个立体的，有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让人看见了，那么神的见证就出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因着这个失去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大家就彼此相咬相吞，大家就不能够在一起，不能够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合一是从爱来的，没有爱神的儿女不可能合一。合一严格说来就是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反对彼此相爱呢？没有人反对彼此相爱的。当神的儿女们在一起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这些人当他们这样的时候，他们要受人尊敬。你知道连不信的外邦人，你读教会的历史好，那些不信的外邦人有的时候看见神的儿女彼此相爱的情绪，特别在罗马大逼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罗马这个大逼迫的时候，那个弟兄们相爱的情绪，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就在那个沙土上面就画个鱼，你画个鱼我画个鱼，就表示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到过罗马，你知道这个罗马呀，大概如果没有错的话，